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You sort of know that you're on the list, but you're on the list for 20 years, and
两位美国学者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It hasn't happened, so there's a chance it won't happen.
加沙冲突周年，台湾祖国说，美中如何看？
赖清德的总统最近这个说法呢，其实在观念上跟这个台湾人民说，就是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回事。
知情人士称，不放任志强，习近平的残暴将载入史册。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残暴，那他等于说也载入历史，这封信也会载入历史。
台湾手来族免费游上千中国景点，中国网民反弹声四起。
台湾不是在闹独立吗？为什么我们还要给他们这种优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美国总统乔拜登10月7号发表纪念以色列遭到哈马斯袭击1周年的声明，哀悼去年10月7号的受害者。声明说，一年前超过250名无辜者被劫持为人质，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这一年幸存者们承受着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伤痛。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同一天批评他所称的国际社会在结束中东战争方面可耻的无能。据路透社报道，教宗在写给中东地区天主教徒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一年前仇恨的导火索被点燃，它没有缓慢燃烧，而是在暴力螺旋上升中激爆。一天前，数百名以色列支持者10月6号在德国柏林举行集会，悼念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武装突袭以色列丧生的平民，并呼吁释放仍被关押的人质。柏林犹太人社区拉比耶胡达泰西塔尔说，我们站在柏林市中心，谢谢所有的人，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证明了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屈服于仇恨和黑暗。据柏林警方说，大约有5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视频讲话中表示，德国政府继续呼吁停火，使加沙的平民得到保护，以色列人质获得释放。继续关注以哈局势。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星期一10月7号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引发以哈战争1周年之际，对加沙全境哈马斯目标实施了空袭。这场冲突目前已经包括以军在黎巴嫩的战事，加剧了外界对一场地区性冲突的关切。以军袭击的目标包括哈马斯火箭发射阵地。哈马斯星期一表示，其武装分子向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以及以色列南部数个过境点附近地区发射了火箭弹。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的目标，包括对贝鲁特、黎巴嫩南部以及贝卡谷地的袭击。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巴基斯坦警方10月7号仍部署在坎拉奇机场外前一天发生爆炸的现场周围，爆炸造成2名中国工人死亡，至少8人受伤。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声明说，中资企业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车队在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附近遭遇恐怖袭击，造成2名中国人死亡，1人受伤，并表示巴基斯坦也有多人伤亡。诺贝尔医学奖共同获得者、哈佛医学院教授加里·鲁夫昆10月7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并没有期待获奖。你知道你在候选名单上，但是在名单上已经有20年了，一直都没有发生，所以也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那么我期待在今年获奖吗？没有。 但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鲁夫昆与马赛诸塞大学医学院的维克多·安布罗斯因发现微核糖核酸及其在多细胞生物生长和生活中的关键作用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最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10月7号会晤来访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时表示，菲律宾和韩国已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尹锡悦介绍了当天会谈的主要成果和协议。他说，我们两国一致同意加强安全领域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同意加强国防工业合作，特别是韩国将积极参与菲律宾武装部队现代化的地平线三阶段。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加沙冲突周年，台湾祖国说，美中如何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前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讲中提到了祖国说的议题，引发舆论热议。另外，10月7号是加沙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日子，美中两国在看待这些重大议题方面有何异同？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与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王飞玲教授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的访谈节选。
美中两国在这个看待这个台湾问题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夏教授。
是，台湾问题应该说是台海两边呢现在在升温的，那么会引发更大冲突的问题。那么这里边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了，它有一种急迫的心态了，因为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国庆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就是演说里边呢，也就是他所说的祖国统一大业，也就是他说的建军100年的这么一个就是目标了。那么2027年呢是正好是中国建军100年呢，那么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他其实就在想说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等等。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了确实是出现了很多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那么现在都不是他最那个就是有气势能够完成他的这些宏愿的这个时刻。而今天呢在台湾呢，我们看到也正好是双十节了到来，那么作为台湾的那个总统了，他提出一个就是否定了中共提出的所谓的一国两制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是两国学说，那么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呢其实是老子，那么你比我们还小，那么所以呢谁是祖国了你要认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的祖国，相反中华民国呢那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更老的。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当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呢它无论是在目前追求全球的空间，那么在那个试图就是那个进入到联合国，在那个国际场所增加它的影响力，那么还有就是在整个周边的那个外交关系，尤其是南下战略，就是蔡英文总统南下战略，那么这些呢都有那个很实质性的进展。对台海关系呢，那么现在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他非常那个就是觉得让他焦虑的问题。
嗯，王教授，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这个祖国说？
台湾问题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呢，不是仅仅是个领土问题，也不是什么要一个芯片的问题，甚至于不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因为台湾存在一天，所谓不管是顶着中华民国的旗号还是不顶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台湾只要存在一天，作为一个华人政治实体，用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然后做得还很不错，他只要这样存在一天，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就是一种威胁，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这种威胁。所以他们想要的是在政治上要把台湾给压垮，或者是统一，或者是把它让它屈服，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钱，也不在于地。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呢非常成功的利用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怀，也利用了过去所谓的百年耻辱这么一个叙事，那么就是让中国人民呢很多老百姓呢把中共与台湾之间的这种政治斗争呢 变成那种民族利益上的考量。那么这样造成了中国老百姓也把这个作为自己民族诉求的一个主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呢，中共是对台湾是志在必得。那么台湾其实要想生存，要想成为现在自己台湾这样自己的模式继续生存下去，而不是改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的话，台湾其实选择的空间很窄，也台湾也奋斗了很久。台湾的路要走的呢，在我看来哈，是以色列和瑞士这样的路，或者是南韩的路，要自己强大到别人咬不动你啊，宁愿就是要用很大的投资、很大的投入，甚至某些牺牲来让别人咬不动你。在这个情况下，台湾自己的选择的路方式才会真正下去，才会真正下去啊。美国的帮助当然极其重要，但是呢，美国也要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也有大棋局的考量。所以说台湾一定要自作才能有别人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说，赖清德总统最近这个说法呢，其实在观念上跟这个台湾人民说，就是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回事。
以上是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参与时事大谈节目访谈节选。加沙冲突周年，台湾祖国说，美中看待热点话题的异同。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美国大选议题，特朗普和哈里斯对华立场存在差异，但并非完全不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保持了一致。两位总统都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而本次大选，两个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的应对策略则略有不同。美国之音李爱林为您报道。
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众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特朗普在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那就是来自中国的威胁。罗伯特·奥布莱恩曾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我们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威胁比冷战时期我们面临的来自苏联的威胁要严重得多。
奥布莱恩称，美国应该通过展示实力来对付中国。
不仅仅是军事实力，还有经济实力、外交实力以及软实力和文化实力，这就是令我们的对手感到害怕的地方。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使用关税来对抗他们所说的中国向国外倾销廉价产品，给美国企业带来激烈竞争。
中国会夺走你所有的业务，因为他们有电动汽车，而且他们有原材料，而我们没有。
特朗普提议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哈里斯也承认中美之间存在竞争。
我会确保我们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引领世界走向未来，赢得竞争的将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他支持拜登政府所支持的一些贸易限制，但他肯定不是一个热衷于增加关税的人。
分析人士称，特朗普更注重交易。
我可能首先会打电话给习近平主席，我会说你必须遵守我们的协议，我们达成了协议，中国将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我向你保证他会买的。
在外交政策领域，奥布莱恩表示，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联盟非常重要。
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可以独自挑起重担，我们再也不能独自承担了。
有专家表示，特朗普已经脱离了共和党建立强大联盟的传统外交政策。
特朗普内心并不太在意联盟，他更关心我们能从联盟中得到什么。
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大学教授史蒂芬·培说，随着选举中有关中国竞争和安全威胁的言论不断升温，一些美国人担心真正的输家可能是亚裔美国人和居住在美国的华人。
他们认为美国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对整个社会的威胁，然后需要整个社会做出反应来应对这一威胁，来自中国的工厂、学生、研究人员的威胁。我会被贴上标签，因为人们无法分辨我是来自台湾、中国 还是韩国。
由于特朗普的强硬言论，一些亚裔美国人担心他当选后反华情绪会加剧，但亚裔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希望特朗普作为一名商人，能够与中国达成一项让所有美国人民受益的协议。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知情人称不放任志强，习近平的残暴将载入史册。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流亡美国的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说，不放任志强，习近平的残暴将载入史册。几天来，署名任志强的女儿的公开信在防火墙之外广泛流传。王安娜是多名向美国之音证实这封信真实性的知情人之一。这封恳请习近平让任志强保外就医的信首次曝光了2020年被重判的敢言中国前房地产大亨在狱中令人堪忧的健康状况。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肖宇的报道。
好的，志远。一封署名任志强的女儿恳请习近平让父亲保外就医的公开信，10月2号开始在防火长城外广泛流传，首次曝光了这位四年前被重判的敢言中国房地产大亨在狱中令人堪忧的健康状况。在流亡美国的前中国民营企业主、海外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的眼里，任志强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勇者。
你知道在中国，就说如果你要蝇营狗苟的活着，你可以活得很好，他是国企又是红二嘛，那他可以安度晚年，他有很好的收入，也有很好的福利。但是只要你想从事任何比如说推动国家进步和民主的活动，你都会带来惨痛的巨大的这种代价。
王安娜找到北京圈内和任志强熟识的几位朋友，确认了信的真实性。王安娜说，
这封信呢非常有力量，它也是一个檄文。那么这封信呢，实际上我看了以后，我当时眼睛都湿了。我觉得这个女儿也是非常勇敢，无论她现在身在哪里，这样做都是有很大的勇气的，你知道吗？
王安娜不便透露任志强的女儿任心意目前身处何处，但向美国之音证实她现在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任心意在信中表示，任志强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最近几个月又被诊断出哮喘，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尽管其家人多次恳求，但依然不被允许施以手术治疗。信中写道，这让我们深感痛苦和绝望。该信最后写道，习近平主席，此前我们曾按照正常渠道数次提出上述要求，始终没有得到善意回应，不得已只好用这种方式向您反映我们濒临绝望的要求。旅美时政评论人士蔡盛坤告诉美国之音，这封信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微信群里最先发布的，他本人就在这个微信群里，他可以确认这封信是绝对真实的。任志强曾任北京著名房地产开发商华远集团党委副书记兼董事长，具红二代背景，人称任大炮。他曾多次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2020年3月，在网上传开的一篇署名文章中，任志强不点名批评习近平练权，是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并严厉抨击北京当局掩盖疫情的爆发。不久后，他就被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以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等罪名，重判18年徒刑。任志强的儿子也因该案受牵连，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蔡盛坤说，
对任志强的当时的重判呢，实际上呢，给党内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呢，习已经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天下了，这个党啊，已经比习 所替代了。
蔡盛坤并不认为这封为父亲陈情的公开信能够改变任志强的处境。当初当局重判任志强18年时，就没有想让他从监狱里活着出来。前中国民企老板王安娜认为，这封看似温和的公开信实则极具杀伤力。任新义在信的结尾写道：请给我父亲一个出国治疗的机会，一个宽容而富有同理心的决定将会成为历史对您仁慈与胸襟的见证，而非留下令人痛心的遗憾。王安娜对美国之音说，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残暴，那他等于说也载入历史，这封信也会载入历史。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不放任志强，习近平的残暴将载入史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关注两岸关系。台湾手来族免费游上千中国景点，中国网民反弹声四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向首次访中的台湾游客招手，开放1000个景区供他们免费入园一年。但此惠台政策却恐两边都不讨好，尤其中国网民质疑政策不公或惠台成效不佳的反弹声四起。观察人士说，多数台湾人访中优先重视的是人身安全性，这种门票减免的蝇头小利，其促销成效恐有限。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9月30号发布声明说，首批1256个景区推出了台湾手来族的促销活动，凡是首次办理台胞证为台湾旅客，可以在一年内免门票游览景区。该声明引述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的说法，他说上千个景区包括了北京的天坛公园、颐和园、湖南张家界和西藏的布达拉宫等等，总共54个 5A 级和432个 4A 级的景区。他欢迎广大的台湾同胞感受大陆发展进步。对此利好政策，现年21岁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台北大学学生胡同学形容中国景区免门票政策如产品适用的逻辑，吸引台湾人看到不一样的中国，或者营造中国先进环境好的印象，以改变台湾人的认知。胡同学告诉美国之音，
是因为政治上面的不理解跟不认同所导致的隔阂，我根本也不没有踏过大陆那块土地，但是下意识的会对于大陆感到恐惧吗？这是一个蛮可惜的点。每个人对于视野的格局跟政治上面的敏感度，如果不去看政治的问题的，以经济层面来看就会去。
至于中国网民则是看法两极，但是社媒微博上看衰的大 V 也为数不少。北京博主海胆君就持负面看法，他发文说，中国官方热脸贴冷屁股，有这么好的待遇，台湾就更不愿意统一了。湖南博主树枝实验室也支持把优惠留给自家中国人，他留言写道，对这个政策不理解不支持，建议鼓励不同省份特别是距离较远省份之间的旅游交流，例如华东华中地区省份和新疆西藏内蒙古之间，促进地区间交流更好。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重庆市民魏先生也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媒体内地的一直在拉仇恨，制造对立，内地的补图，老百姓都认为，哎，台湾搞独立，他心里会厌恶。但是突然那个政策上又来这种，都觉得不公平的。那台湾不是在闹独立吗？为什么我们还要给他们这种优惠？
对于两岸的观光前景，位于中台湾台中的逢甲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表示，中国政府长期惠台，甚至投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来拉拢台商。不过，随着中国经济恶化，对台持续让利，在中国社会形成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让中国民众心生沦为次等公民的不满。他分析，此促销政策锁定的台湾手来族包括了三大目标群：退休族、曾受惠中国政策第一次出国的农渔民和刚毕业的青年或大学生，最容易受到利用。 只不过林展辉说，台湾人赴中旅游，首重人身安危，免门票这么点蝇头小利不一定能够起关键作用。林展辉告诉美国之音，
对台湾人来讲，去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的风险性的考量。台湾人今年对中国的司法的黑箱跟人身自由缺乏保障，这些不信任感是远大于这些人民币1500块的价值。
另外，中国七月实施的国安新规，允许执法人员查验入境者的手机和电脑，也让台湾人反感，将降低台湾人赴中旅游的意愿。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手来族免费游上千中国景点，中国网民反弹声四起。接下来，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中共瘦比苏共，习近平夜不能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老大哥苏联74岁时轰然倒塌。在习近平十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苏共的脆断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74成了习近平心惊胆寒过不去的坎儿。以下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刚刚过去的11是中共建政75周年国庆，在风雨飘摇中，中共的寿命刚刚超过苏联共产党。然而，中国的国运却面临着一道陡坎子。中国目前的轨迹颇具讽刺意味，在习近平寻求避免苏联命运并抵制意识形态腐朽和美国的遏制的过程中，中国已经走向了一条类似苏联的不归路。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试图解读这一折磨了习近平多年的心魔。文章的题目是，中共的寿命超越了苏联，但对苏联式崩溃的恐惧让习近平夜不能寐。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说，为准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搭建了一个巨大景观，它高18米，像一个花篮，里面装着象征长寿的寿桃和葫芦，取福禄的谐音。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直担心他的党的统治能持续多久。苏联解体时，1989年中共对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刚刚成为记忆，中国共产党以无情的决心镇压了反对派，使自己免受来自莫斯科的冲击波。现在，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他担心多年的繁荣会削弱官员的警惕性，从而引发苏联式腐化的危险。在执政十几年后，即使习近平对党内高层中的潜在对手进行了清洗，并发起了无情的意识形态运动，以确保近1亿党员的绝对忠诚，但他似乎远未满足。经济学人的文章继续写道，在一片阴霾中，苏联解体的阴影不断出现在习近平的演讲以及媒体和党内会议上，其目的是告诫官员们警惕长期持续的危险。经济学人的文章继续写道，2022年10月在20大上，习近平暗示了苏联解体在中国精英阶层中仍然引发焦虑。他在一个会议上说，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从那时起，大党独有难题这句话就成了党的宣传主旋律。经济学人的文章继续写道，今年8月份，习近平再次提及苏联历史。习近平似乎专注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方面的缺失。这一点从他为重建基层党组织、加强党在私营企业中的影响力，以及强制党员完全服从他的命令所做的巨大努力中可见一斑。然而，习近平忽略了苏联解体的一个教训。一个专制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接班人的难题。当习近平下台或去世时，中共如何才能确保权力顺利交接？2010年，也就是习近平接任前两年，中国出版了一本书，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其中分析了苏联的权力继承造成的纷争。书中说，在苏共执政期间，领导人的选择由残酷的内部权力斗争决定，由少数的长老在幕后操纵，甚至通过党内政变来解决。习近平似乎没有吸取教训，就像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最后的总结，虽然习近平看到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但是他依然固执地走向同一条道路。用咱们网友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他终于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